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可以啊，可以。其实我带领的时候也是，基本上我带领一般的慈心也都是这样。嗯，除非你要修慈心禅啊，找一个对象啊什么了，那我们才会稍微留意一下一些技术性的层面。其实通常我要大家引发慈心的时候呢，我会把很多技术性的东西放掉，这样子让自己真心流露。当以后真心很自然能够流露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掌握这个慈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再去掌握一些技术性的啊观想啦、照啦之类的，那个是过后的事情。所以可以，每一个善心都是慈心的了。你这是现在希望人家好，都是慈心的。还有什么？能多少就多少。佛陀讲身体病心不要病，所以我们想起这句话，我们告诉自己尽可能心能够做多少多少，能修多少就多少，当时如果能够修就修，如果不能至少保持正念，至少不给自己增加苦因。你要知道什么是苦因，你身体在反抗它也是苦因，你的心在那边埋怨在那边苦恼也是苦因。心有些时候你无法逃避那个痛苦，如果很明显你无法逃避，那你就是尝试以超然的方式看着它也是可以。
可不可以念
佛号呢？可以啊，你可以念 Iti Piso Bhagava Arahang Sama Sambuddho Vijja， 念佛的功德，这个很有帮助。也是有帮助，或者念气觉支也是有帮助。Mojanga Sutta 找一下就找到气觉支，念气觉知有些时候，但是气觉知真正的力量产生到最强是阿罗汉的，因为阿罗汉他们只要回想自己的气觉知，那力量就出来，他的那个病就给他，有些时候那个痛苦痛就给他克服了。那其他的人也可以念啊，也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最准确来讲，是因为你的修行，你有气觉知的体证，然后呢，你在念气觉知的时候呢，它带出来的那股记忆里面，回响的时候那股力量，主要是指那种了。但是传统上我们都会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生病就念气觉知，生病就念气觉知，这样，摩姜嘎苏达去找一下，这样子也是可以。总之心不要病咯，心不要身体病，心不要病。
真的，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家里面的人呢，就是说他们信因果，因为认为首先是做好事，然后得好报，这特别信。包括我姐姐、我姐夫，包括我老公也是这样。但是对轮回呢，他们就说，哎呦，这看不见摸不着。然后这个人只可以倒霉呢，他们也比如杀生，包括我姐姐也是，有的时候家里面来人啊，他这些，他说那你怎么不杀呢？我包括我老公也是啊，美鱼啊这些，就这东西我很着急。
不要讲业力承担了，你叫他拿一支针插一下他的手指就好了。哦，你要承担，你先承担这个嘛，拿刀插一下你的脸，拿刀的针插一下你的脸，看看什么滋味。如果你觉得这个你承担得起，再来讲。他们只是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讲我承担的。我告诉你，你放火烧你的头发，你承担了，没有人会这么做，对吧？
不是我杀的，是买东西的人杀的。他说我买来之前我就让他杀了，我
其实因果是这样的，因果是你真的相信因果的话，你也不会尝试给自己划过去，真的，也不会给自己找借口，没有办法的啦，他们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个人担哦，自己担哦，你讲你要担，你不是担哦。那以后他病痛的时候，就叫他不要埋怨就好了嘛，叫他们不要埋怨就好了嘛。你埋怨什么？你自己不是说你要担的吗？还不要讲担来世，现这一世现报你就好担的吗？病痛你不好要求多多，不要讲多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他也可以现世报的。其实是未来，并不是未来世，很多人搞错。未来可以是下一刹那，你造的恶业可能马上成熟的也有的。很多人不明白，以为来世，来世我不管，不是这样的事。你看不见，你看那些乞丐啊，那些啊，那些受那种痛苦啦、啊、残缺啊。一样啊，如果他知道他现在受这种苦，他过去你敢他也敢造吗？不敢造的。众生就是这样啊，这是无明，就是这样，众生就是认为反正到时我再来讲，现在眼前先得利，就是这样了。所以很多这个世界上地狱永远不会满啊，就是这样，不会空啊，不是不会满，永远不会空，其实也不会满啊，你多少人造恶业，他就是有多少，就是能够容得下的了。买死的啦，这个就有不同的解释咯。如果已经死了的你买，有些人讲他我只是买，他不是为我杀，是这样，他但是他不算是杀生了、啊、他只是说他不是三净肉了，他不属于三净。但也有这种，在我们因为佛陀时代没有这样子大规模的嘛，佛陀时代基本上要杀都是你自己要吃什么你自己才杀，没有人没有这种商业化的杀法嘛，所以变成现在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南传世界里有不同的解释了。有些人讲他买他杀了嘛，你去买而已嘛，他不是他不知道某某人来买，然后你去买，他不是为你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是为买者杀嘛，你去成为买者，他就是为你杀嘛。从这方面来讲，所以三净肉是很可疑啦。然后我自己是采取比较严格的三净肉的解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也不要。就道场我们是不要给人家煮肉，你拿肉啊我是不要，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买进来的我就不要去管这样多了，有些时候他们拿进来他们刚好上班嘛要快买了、啊、然后沾的那些我就是不去管这些。但是我们道场，因为我们道场数量大的，如果我每天要有一道肉的话，你讲了他们是不是要去订，对吧？你每天几只鸡，每只几只多少的那个猪肉，半只猪还是几多，哇那个分量很大的，那你肯定有去过，肯定没有。就基本上我的道场，我都是确保道场是尽可能就是素食，道场提供是不会提供肉的，但是人家外面拿进来，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就是这样。所以主要是三净肉，佛教没有叫我们一定要吃素，但是叫我们不要吃不是三净肉，这样吗？啊，这方面就有一些严格的解释和轻比较轻的解释了。然后这方面我只能说你尽力而为咯，尽力而为咯啊。但是煞是肯定，你买还不是煞身呢、啊、不是三斤肉跟煞身是两回事，它的等级就完全不一样啊。你买还没有这样严重，但是你去煞，但是其实肉很难吃的，肉很难吃的。我不懂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吃肉，它其实是很低能量的东西，像我们修行的人对低能量的东西是很敏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吃肉，你们喜欢吃肉吗？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其实素食假肉我更害怕，假肉也是不好，能量低的都不好，能量低的都不好，所以我们给自己吃一些健康的东西嘛，这样吗？素食是比较好的，但是素食现在也要看有机的比较好了啊，像在这里是还不错，这里的还可以， 有些地方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子提供，有些这里提供的还可还算是可以了，不会像有些地方太明显的一次就知道是毒，一进口就知道是毒。嗯，这里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有纯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但是至少还可以入口还不觉察到太多东西。我不敢说我很敏锐啦，但是呢只是太离谱的是逃不了，太离谱一进口就知道。那么肉是不能的，肉是很难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其实是一个业的，你心里习惯了，其实肉是很难吃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是选择性的吃素了，并不是说宗教理由。如果我去托钵，人家给到我肉，上次有一次我去托钵，人家给到肉，我们的规则是托钵了你就吃嘛，然后我回来了，我就也就没有去道场吃，道场的我就自己吃，很难吃，非常难吃，我是啃下去，因为那每一道都有那味道，受不了。真的，你吃惯比较清净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很，其实很不好。它能量，那个动物在被杀的时候累积了多少的毒素，我们把这些毒素全部塞进去。最好还是能够吃到有机的啦，最好是自己家里有一小块空地啊，那个种一点啊，能少吃一点外面的那些蔬菜好一点。真的，现在的食物太危险了，特别在中国，真的，马来西亚都已经也不怎么好。在我们台湾的那个道场就很不同，那道场是我们的那信众是给100%的那个有机食品。他宁可给贵，那价钱是3-4倍的，但是他给道场全部是有机食品，真的吃得很安心。所以在那边住了，我回到马来西亚都不习惯，我在台湾回去我就觉得啊，怎么这样子。现在我们那边也开始自己做自己的农场，到寺院里面呢有空地啊，请柬埔寨工员工啊，叫他们种了，然后给寺院提供清净的食物，这样。包禅师有说，现代的人有些时候修行辛苦，其中一个因素是食物的品质。以前的时候食物比较比较纯正，现在的食物不一样。其实你吃一粒苹果都知道，一个有机的那个苹果跟有些时候蛮明显的。所以食物，所以肉食是没有不应该往那边倾向，这是华人的那种想法。肉以前都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穷人，所以变成向往那个肉。所以不要这样子想。来。不怕证三果，你证三果了，三果圣者就不会再害怕啊，不会害怕生死。但是另一种不害怕生死，像我们菩萨，有一次我们的菩萨他就是常常做死随念，他叫他的家人全部做死随念，所以对死他就一直醒觉到死会来临，这是生命的必然，他自然他也就慢慢的不会害怕，就是接受这个真相，做死随念。而且你很清楚知道还有来世，还有来世，除非你是阿罗汉，不然的话还有来世，所以也不要害怕，倒不是害死亡，倒不用去害怕它，反正我们胆是保持担心自己把持不了最后一念，所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怎样把持最后一念，而不是在那边害怕死亡。这样死其实我觉得在我来说了，不是可怕的事，可怕是痛苦，那个死伴随着死而带来的那种痛苦，那个很可怕。如果那病痛啊，最后挣扎啦，那个你不能把持，那个很可怕。如果是好好的这样死，换一个生命而已嘛，对吧？如果你能够决定你投身到好的地方，那么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可是可怕的其实没有保障，你不确定你自己能不能把持，这个有点可怕。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训练自己的心，一直有法有法有法，让你自己能够很安然的面对这个考题。这是一个生命里最大的考题，就是死亡，就是那个考试，你一不及格，你来世就受苦，你要一定要及格，才会去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考题。所以死本身是没什么的，但是因为那个死带来的伴随着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一个问题我们要化解，是那个是问题， 死亡本身，我们每一刹那都是生死，生都一直都在生死，我们每一刹那都在生死。你真正来了解的话，我们生灭生灭生灭都是在生死。嗯，只是说那个时候他身体换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一个生命的转换而已。其实从来讲，他根本是他其实那心事流来讲，他就是一串这样子过去的。他只是说这里是一个关键点，你这里一个这里一不好，你这一世可能就是另一个不好的生命，是这样。所以把注意力放在怎样面对死啊，死得更有更善用这个机会，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让你决定是否你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始。江龙，好，开始。
我有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正的禅呢，应该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
嗯。
那所以呢，在网络上的时候呢，我们在群里有的前友互相就讨论，怀疑自己是不是二因解释。那二因解释，我在尊者的在某些尊者的著作中看到是。
嗯，
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二因结生的话，他可不可以修观？如果能修观，能否有所成就？
我有读到这一些了，嗯，这个东西我向来都不鼓励大家去讨论，因为如果是了就已经是了，其实我就觉得不应该去猜想自己是不是。而且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如果听得懂指示的人，然后听得懂，然后能够去执行的人，好像都能够成了。通常不能成的就是你讲这个他会理解成另外一个，他总是你什么指示到他的心里面就变样啊，就是他不然就是懵懵懂懂的，他就是不能那种，也许吧，也许恶因。有人说恶因结生人占大部分，这个我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统计，谁统计的，对吧？在佛陀时代呢，大部分的人正成为圣者。你看，有就像那个佛国那个古萨拉还是那个沙奥西那些地方，80%的人可以是圣者。所以你不是说很多人是恶因吗？不是。那么现在恶因的比较多，我们也怎么去统计？现在的人科技可以发达到这么发达，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从各方面来讲是蛮聪明的，不会笨的。我觉得现在的人也很聪明的，不会比古人笨的，只是古人可能他们比较单纯，比较淳朴，然后佛陀讲了一个他做那一个。所以如果有80%的人能够成为圣者啊，你怎么讲嘛？那么肯定还有百分之几的人是善因，但是没有因为某种因缘他没有完成，这样而已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恶因不是那么多的，我觉得啦，我没有统计啦，但是照我看我的学生没有几个是恶因的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谣传到很多恶因的，所以让大家神心惶惶，然后每个人都怀疑自己是恶因。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从以前还修行还在挣扎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因为我对我来说，我的理解力有蛮强的，不可能是恶因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强的理解力，很简单。现在的人的我觉得理解力不会输给古人，只是现在的人人性复杂而已，单纯不起来，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去想这些。我觉得如果我倒是觉得，如果是修禅定的那一道指示不能理解的，他要理解修观禅的指示，我不能想象，我不能想象离禅定指示无法理解的怎样能够理解观禅的指示。观禅的指示比禅定的指示复杂得多，难得多。所以我很质疑一个人他禅定不能修，但是呢能够修到行舍智，这个我很质疑，我非常质疑这个论点，不管是从哪里建立起来的，我非常质疑这个论点啊，我还找不到这个根据啊，到底这根据来自哪里我不知道。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问这个问题，一开始就不要谈那么恶因三因就好了。 不要谈他了，你就尽力而为嘛。如果是恶因也要尽力而为，修修修修到你有最有希望，然后未来换一个好的善因，这样就好了吗？其实在我来讲，谈论这些我能我不能都是浪费时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奋斗，做最好的奋斗，在现在在因上做的最好，是最实在的。所以佛陀不要我们觉得算命，为什么不要算命？因为算命有时就掉进一种宿命里面嘛，你就放弃了嘛。你不要算命，你就努力就好了，尽力而为。所以佛陀不要我们算命的，算命也是让人家不能够在因果上发愤图强，做得最好，不能。对，我是反对大家去论这个课题，我是善因，我是恶因，我是恶因，这个谈了又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向来讲法，我很注重的就是讲了过后你得到什么好处，你心是否回去更有力量去修行，这个比较重要。但是我谈了一大堆，结果让你人心惶惶，这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所以不要去谈恶因善因，这没有用，谈了也没有用，直接不要谈这个课题。你就拼，你就尽力而为，全力的全心的付出，现在在因上做的最好，这是最实在的事，这样子咯。所以在我们道场没有人去谈恶因善因的了，没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他们也不会问的。问我，他们也知道师父常常就问他，你在因上做的最好就好了吗？这些东西谈了对你得到的答案对你有什么好处？没好处，这样而已。这些比较属于给导师们这种理解，所以才不会说有些时候强求一些学生，有些学生真的做不到，你不要强求，不要硬硬的把他逼上去，想要把他逼上路，他真的有些时候他的因缘不行，也不要逼他，是这样子。所以在导师来讲，知道这个东西是有点价值，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界里面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的，那你就不要逼他，就给他结善缘，给他累积功德，这样子。所以这个来讲，做禅师们他们知道多一点这一方面的理论是有价值的，但是学生不要去理这些，你们就修，在你的能力方面修到最好，这样子就好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恶因不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恶因会变成大多数。我来讲，根据我的观察，我不知道从哪里的根据，我不知道，我没有根据。我来讲，如果是在佛时代，有些地方可以强到80%以上，80%的人都成为圣者，那他肯定不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事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些时候人间可以有很高的比例的，难说。我觉得很多人是有希望的，比较难的是种种的叛逆啦，然后浪费时间啦，怀疑啦，这些东西都是阻碍自己修行的，把这些阻碍的障道的事全部排到完就可以了嘛。我觉得就可以了，不是这么难的事，不要去想这些，尽力而为，在你的范围内尽力而为，不要去想你自己，不要去猜疑自己是还是不是。但我的确有教过这样的弟子，就是他就是一直不能理解指示的，你讲什么他就是扭曲，讲什么到他那边就扭曲。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也许吧，也不要逼他了，如果他真的是恶因就算了。但是我很重视是听得懂指示，好像听得懂指示的人都在修行上都能够进步，都能够进步，听得懂指示的人都能够进步，能够执行的都可以。还有什么？请问尊者性格、心态与禅修的关系？哦，很大很大。我知道有些人是天生就很厚道的，人家得罪了他，过来就是等下皱皱眉头，他就不想了。这样的人呢，是真的是那种心理的纠结就没有，少很多的纠结。我也知道有些人是老实的，他就是他做了什么他就是老老实实去做，他不会去狡猾技巧一大堆的啊，这样的人也是很好啊，修行的时候好少很多的痛苦。也有些人呢，他就是一定要有一些什么特别特别的东西，所以也会把自己搞得很惨，或者是尝试拐来拐去的，所以这样的人修行也是很辛苦。然后脾气很不好的人也是很辛苦，很难修，脾气不好，这样 所以性格还是有影响的。性格淳朴、朴实、单纯、老实、脚踏实地，这样子的人呢，是比较好的，比较容易修的。然后心里面的拐来拐去很复杂啦、狡猾啦，那些都是很辛苦的，修法就比较辛苦。然后有些人心很敏锐、很刻苦、很能够受苦的那种人，也是比较容易做出那种努力。然后有些人很容易沮丧的，那些也是很辛苦，一点点是掉入负面情绪，然后很容易掉进不如理作意，这些也是很苦。这样，所以整体来说，朴实的人、修行的人，他有智慧，不懂得怎么样、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聪明收起来的啊，那些人是很好。现在很多人是过度的聪明，过度的聪明，所以那个聪明被聪明误，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聪明的极限，那也是可以。然后很清楚自己的目的的人也是比较容易修行。有些人不是，他开始最初来带来他来的时候，他的初心是很美的，但是过一阵子他就迷失了啊，这个就很可惜。会的，会迷失的。学法学一下，但是呢给后来的很多附带产品迷惑了，这个也是会的。朴实，我觉得朴实很好，好像朴实的学生都比较容易教，讲那个就老老实实去做，哎，不复杂。所以很聪明，很会用聪明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哇，手法千万种的，那些人都是很难的，自己张自己的道。所以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了，性格也很大的影响。还有吗？
第二路巴迪萨瓦索者，你住在哪里，那一个你在处在哪一个环境，这个是一个吉祥。如果处在一个好的环境是一个吉祥，所以有些时候一开始那个格局就是对法修法很不利的，那你就难了。如果你在那个格局里面就很难。所以佛陀会设立出家制度，对于那些他生命里面的格局让他很难用功的，他就可以直接跳出来出家，在出家的在这个佛陀设定的这个格局里面，你好好的努力，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够告诉问自己，我现在在地狱里面呢，你叫我怎么办，怎么修法？不能的，你在地狱就是这个格局，就是本来就是很凄苦的，所以只能够发愿，希望能够从地狱里面出来。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大家都看得到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那么一样，工作也是一样，就是你一开始你的工作里面，你的首领是没有诚信的，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不信佛的，本来就是辛苦的。所以我看清楚了，我走进我那个行业考，几乎是除非你爸爸也有后面有背景有后台，不然的话，像我那个行我是读法律的，如果走进那个行业恐怕不是怎么容易。有些时候就是那个口语转过来转过去。最近我就问一些律师，我想你们在中国做律师借律师我接手的好吗，就啊很难很难，有些时候很难。所以是这样，所以我很庆幸我做这个选择，我就是放掉那个行业，我觉得我来做和尚好好。其实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放弃那个非正命，或者是那个不利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利润和好处，所以我们就放不下。他明明我知道他不好，但是我放不下，就像那个猴子一样，他那个野子客他有一个洞，那么那个是他们的那个抓猴子的那个，有些在亚洲有些地方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抓猴子绑着，然后呢他那猴子他里面放糖，猴子的手伸进去啊，
他可以伸进去，其实也可以伸出来啊，但他伸进去他就抓住那把刀，他就不肯放啊，他不肯放，所以他就被抓住。那猎人来的，他越紧张越不放，越紧张越不放，他就是不肯放这个糖，结果就被抓。很简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东西不该得，本来我就是不该得的。如果因为他一开始就错，我就是要舍去这个，换一个定性，贫穷一点，朴素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你觉得这个不行，我要过这个，给我太多的好处，太多的利益，那你不是准备付出那个代价了？所以生命是这样子的了。其实有时候做一个好人也不容易，本来做好人，如果又做好人又有不义之财，那你这样容易？你做好人，那个好人是要代价的，做好人要付出代价的，美德也要付出代价的，是这样吗？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够样样好的东西不能放去，又要这边又要再增加另外一个好的东西，有时候不容易。生命里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选择，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只能做一些牺牲。可以啊，你可以发。基本上可能有点类似，可能阿弥尼哈拉大愿，你发那个大愿心，其实就是菩提心，你想要成佛，要度众生。真正来讲，他们发这种大愿要成佛，他的心一定是不是为了成那个光辉，而是为了众生苦，我想让众生离苦，这样。所以原则上没有北传的，我不是我知道发愿他们就是叫大家去发愿了，但是最好是要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了。如果不理解就很辛苦了，很多人发愿觉得这个又美又好又舒服又容易，他这样子去发就对了。我们这里很注重是你了解，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清清醒醒的情形之下你发，那就那个愿就很真实。所以如果最好是自己能够看看自己以前受过什么样的苦，然后看看自己未来可能还要受的苦，然后看看现在地狱里面很多苦界的众生他们所受的苦，清清楚楚，不要觉得这个苦跟我无关。这些苦如果我在受这个苦的时候，我愿意吗？我愿意，我还会不会放弃这个愿？如果你知道你还是不愿意放出这个愿，你还是会为了众生离苦，我愿意受这些苦，我愿意受这种磨练，好，那你发这个愿，那个愿的力量就很强。
师父，那我们南传的四无量心修法是不是类似于北传的菩提心修法？
四无量心是什么人都一样的，你走哪一条路的人都要修四无量心，但是发这种菩提心要成佛的，就只有要成佛的人才发的。慈悲喜舍是每个人，是我们的情商了，佛教的情商。那情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嘛，不是不管你走哪一条路。
真的，我也有个问题，关于禅修的，就是说在打坐的时候，我分不清楚什么是魂断，什么是睡着了，或者什么睡着，这个概念我很模糊。他们有没有就是有界限吗？
通常可能昏沉还轻微吧，真正睡着是进入有分心的路。有分心，你的心的目标不是已经是过去式的目标，不是这一世的目标，所以那个就是真正的睡着。如果只是昏沉，他可能你还是模模糊糊不清楚，就是说你懂你的目标，可能你那个目标有点模糊不清楚，你的心很没力，清楚在一种没力的状态，但是你还是取现在的目标，那是比较属于混沌啊，或者是昏沉。但是如果是真正睡着的话，是有分心，掉入有进入有分心。我们深睡的时候，心正在有分心的状态里。
嗯，那就是说，在禅修的时候，如果睡着了的话，对禅修是不是就是？
就也没有了，睡着就是休息咯，也多一点休息咯，没有什么禅修的功德咯。但是你休息够了，你就再继续咯。如果真的睡着了，你不要管他，就继续。常常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啊，看他们打坐的时候，就在打坐的座上，他们好厉害，就在那边打呼，就这样子就可以打呼了，好厉害。我有好几个学生都有这种能力，真的是睡着厉害。 我在雪山的时候，啊，好几个人都在那边打呼，哇，我们在那边，我们自己打坐嘛，大家坐在一起嘛，蛮靠近的，啊，就有两个人在那边打呼了。我不承诺这个了，我只是说因缘，因为，去年我承诺了，所以今年我一定会回来。但今年我不想再承诺，我是说有因缘我就来，就是这样，有因缘再看。
那如果我们这些弟子想，
我不要承诺了，因为承诺了过后，我这个人对承诺是非常慎重的。我一讲了过后呢，我就是很将来兑现它，我没有兑现它，我就心里就会有一个挂碍在那边，就挂着没了。所以现在我都不讲，我就时间到了。刚好可以就来了嘛，这样子很洒脱。
那如果我们这边想向你请教开示，就是有其他的方法吗？
你来古清吗？来古清。但是这在古清道场我也不怎么教了，现在都没怎么教。
那就是，
其实我要你们大家，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向不同的导师学习。谁能够教你，你就跟他学，这样比较好。对吗？其实修禅很简单的，修禅也不是很复杂，修禅的只是很蛮单纯的，蛮单纯的。所以我也没有说什么，我是说，我没有，我这次来我就准备把我要的，我说过去许下的承诺，我就完全兑现。然后呢，我没有，我不想再摄入新的承诺，也不要答应任何人。但是我就是说，有因缘也不妨看情况，因为我很多因缘的改变，比如说父亲的健康，然后自己的。各种情况，然后自己的戒师僧团，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里面的决定，再加上我又在负担着一个承诺，对我来讲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我不想。所以原因是这样子，但是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我来这次来大陆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我是觉得大家都有心学习，大家都有心学习。我去到每个地方，在北京也是，西安也是，湖南也是，他们都很有心，成都大家都很有心学习。只是这样。
那如果最后想来找你学习怎么办？
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如果你觉得刚好我有在教你，不是跟，如果我没在教你，不是看谁咯，看谁能够教你，不是跟他学。不要认一个导师，这不是很好的。谁能教你就你就帮到你，你就学就好了，这样比较好。不要认师父了，这样子比较好。谁能教你就珍惜，现有的条件是什么就什么。我不想承诺，因为我接下来如果是一过了五月六月最后的任务完成了，然后过我就是给自己很自由的生命。我要修行就修行，如果我要执行任务就执行任务，要帮忙就帮忙。但是我不想再有任何的捆绑的那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他认为随口答应就答应，但是在我来说，答应别人是非常慎重的事。如果我一答应了，我说我会回来，就像去年我答应了我湖南的那些尼师们，我说那些我看他们老这么有真诚，我说我会回来，所以今年我怎样都要回来。我其实这段期间，我自己老爸的情形，如果我是没有承诺的话，这次我就没回来了，应该在道场好好的照顾老人家。但是因为我的承诺，我想快快了了，快快要了这个承诺，所以明年我不想再承诺别的事，未来的事不要承诺。如果刚好可以，我就来咯，就是这样。我觉得出家人负担的一大堆的承诺也不好，就是来就来，走就走，这很洒脱。这样子。但是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这只要人群有大家有很真诚的心，那么想学法，那也是看情形。但是我觉得真正想学法的出家了。对对对，所以这个已经通常我都是鼓励他们，有了基础的学习，就最好是到佛教国籍出家，现在都是这样子。 佛教国际修教，但是这些基础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在网上我讲了很多讲座，都是给人家做基础功，那些要出家的要做些什么，我讲了太多了，你去听听听听听，然后你要去出家的心里就有那种准备。我喜欢给人家自由，只有一种情形我不让人家自由，那个孩子不懂得过马路，我就紧紧的牵着他的手，其他的时候如果你会跑了，你自己会看路，那我肯定不想管你，所以我喜欢看到人家有自由的生命，然后能够给这些生命看到他们辛苦，我能够放就放。对我来讲，我放生的心态就像医生医病人的心态，医疗你知道他会死的，这些众生我放了，我只是要跟他结个好缘，眼前给他一个好，然后他就也跟我结了一个好缘，其实我怎么放他还是会死的，真正要度众生还是要用法让他自己救他自己，这个是比较属于叫果上救，但是果上救的你也是有因的作用，因为很多时候那些众生被我们设防过后也跟我们结这个好缘，那以后未来我就很好帮他，所以放生肯定很多人讲放生，你放来之后他还不是死，你放那个螃蟹他不是去海里吃其他的动物，其实你不能想这些的啦，你这样子想就做不了好事了，你现在去医人你先检查你会不会守无戒的，如果你没守无戒我现在医好你，你不是杀更多，我就不要医你了，你不能这样子想的，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对放生的方式就是其中一种善心，就是医病人一模一样，没什么差别，我能够依你就依你了，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但是我觉得最实在的还是在因上帮人家，让人家自己改变他的生命，自己守五戒啊。那么呢，我觉得比救一个人还重要，你救了一个人他的业，如果他继续杀生他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教一个人五戒的话，他从此开始走向光明啊，给他三皈五戒他走向光明，我觉得给三皈五戒比救人还重要啊。但是如果我能够救了人过后再教他三皈五戒，他因为感动我救了他，那当然是更理想，明白吗？对，通常在果上帮人的时候，同时也引导他走向对的因，那当然是最好。所以也就因此，很多人去参加那些佛教的福利，因为佛教的福利活动，他得到那个福利过后，因此而走进佛门，所以变成那些佛教团体的善行就很优秀，他不会只是停留在给你好。他在给你好过后呢，还导引你感动你，让你走向光明啊，这个是非常殊胜，比较重要的导师让他走向光明。但是有些时候你没有给众生好，你要他走向光明他也不能够领受，你真的对他好了，他得到了一些，然后你再跟他讲他道理，他就比较能够舍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还是很支持那些善心，办那些福利的，什么老人院啊、残缺人士啊、医院啊，做这些福利工作还是有价值的，做了过后你知道他不就近，但是你再补上就近的东西嘛，这样。肯定有功德啦，有功德，怎样放都是有功德，只是有些时候放得有智慧一点，那个功德就更殊胜，这样。就像那一天啊，我在什么那个江南的地方，对吧？那个朱家角，他们就那个人师傅你要放生嘛，就拿着一包一包的鱼，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嘛，对吧？所以我讲我不放，然后他们买，我讲对不起，你们要放你们放。我不放掉，因为我放多少你抓多少啊，我放多少你不是继续去做这个，它成了一个放生行业，我就不想做。我们那边做放生不是的，那是其实任何人都是等着我们靠赚我们这个放生的钱的话，他肯定饿死的， 为什么呢？很简单啊，我们那个放生的助手，他是随时，他今天要去放海就放，根本你不知道他来，他来了他就等等嘛，他一跟你买了过后，你马上就收档了，你也没有货了啊，你就收档就回去了，然后人家要来买也买不到啊，就放掉了。然后明天你想哇，有人家来买放生，我就准备双倍的啊，我就不来了。所以你不能的，你不能的，所以变成我们放多少就是多少，有就有。就是这样，就从市场上拿掉它，然后并没有增加那个市场的份额，明白吗？所以这样子就比较，我觉得比较合理了，这样子放生了。其实有些时候一只蚂蚁掉进厕所里面，我们用个手指把它救起来，那已经是放生了。对对对。他就死掉了。
死掉了，然后我就把它放到草丛里去。他这样的话，对他有什么？就是我这样。
对对对，是有了，有善心都有。即使是那些有钱人，他就放几多卡车的，即使是他真的是定了，也是有功德。只是说有些时候少了宏观的智慧喽。宏观不同，宏观你整体来看，这样子他就成了一个行业，这样啊，但是也是有功德的。即使是那天如果在朱家角，我们这样子放，还是有功德。还是有功德，只是我不想我的功德少了宏观，我喜欢从宏观上做功德，这样子而已。但是你从你没有宏观，你是只是短视，你只是想眼前我帮他，我买了他继续的抓，你继续的放，也是有功德，也是有功德，怎样放都有功德的，有功德的。只是通常我会喜欢做事要有一点宏观的智慧，这样。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累积宏观的智慧，宏观的智慧它未来带来的果报是什么，比较容易做领袖，有宏观思想的人比较容易做领袖，带领大家做的是比较属于大善，大善不是小善。那些不想宏观的，眼前有什么就眼前什么啊，他也就像那个妈妈，他就宠他的孩子，他也是一种小善，他不想他的孩子以后长大会不会给他宠坏，会不会害死他，他只是想这以后他得到果报，可能很他生下来就有一个金汤匙，就有人家来宠他，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也是好报。可是那个好报会不会带来他未来的伤害就不知道了啊，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做好事最好是夹着智慧是最好的。那不是你的罪过吗？那不是你的罪过啊！像是我是曾经放鸟的时候，把那鸟一放出去，我放鹦鹉，你知道吗？啊，可是我有做我的工作，我训练它飞三天，啊，我说我就训练它们飞，训练三天，训练到那个鸟，我觉得它差不多会飞了啦。然后呢，其中一个它一下子就飞出去了。一下子就飞出去，然后另外一次他稍微迟钝一下，那个猫一下子就冲过来，太快了，一下子就把它吃掉，也在我就这样子看着它，这样子能吃掉。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能想，这是他的业了，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有都有念的了，我都有念这些保护经啊，二十四因缘啊，十那个缘起啊，我都有念，或者是念那个 Jaya Parita 啦，那个 Mahakaruniko Natto 这些都有念，念祝福他，念一些慈爱经也念祝福他，有也是有帮助了，是他们听到就是在去给他们种一个好的缘啊，听了这个他就被释放，所以他就有些时候他会有点好处了。调什么？调理是什么的？调理身体。哦，治病哦，你们是。是啊，是可能他的业咯，你就不能做什么啊？众生有众生的业的啦，每一个医生都有人在他手上死过的，对吧？ 这不是医生的过失吗？啊，是啊，一样的原理是一样，我讲的是那个原理啊，原理是一样，医生医人医死也不是他的过失啊，他不是，除非他有恶意，如果没有恶意的话不有过失啊，这同样的条理一样啊，他不认为是他的事，并不因为他认为不认为我们的善行就变成恶行，对吧？其实都可以啦，但是最主要是现在的人没有什么感恩心，是不是？好，他就也最多是随便跟你讲一声谢谢，但是不好他就告你一状，所以通常我们要小心咯，就是你要帮人的时候先讲清楚咯，这个东西你专业你才好做，如果是不是很专业，就说我的能力到这里你想好好，这样咯，不然就这样的签个字，你自己负责，我尝试，我没有什么条理，我的能力到这里，这样。所以自己要懂得了，现在的人很恐怖，你给帮了很多很多好处，做了很多对他有利益的事，只要你一个不小心，他就跟你重重的跟你处理，很多人没有感恩心，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看，自己要用智慧啊。就是你的目的是要带好处给人家，但是也要有智慧，怎样带好处给人家，看哦，你就学习嘛，多了解做什么什么，做出什么会有什么果报，做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如果这方面自己觉得自己智慧不够，那就不要去做这太多这些事咯，不要担当咯，就介绍你去找有智慧的人，我觉得我不是很有把握帮人，就不一定要帮，你承担不起就不要帮，就介绍你，我听说那个比较会啊，你去找他啊，这样子好咯，明白吗？自己就不要担咯，担得起才担，担不起就不要担，很简单，做自己能力范围的事，不是一定要做，我们也不能贪功德，不可以，量力而为。打什么？打妄语啊，妄语，妄语。我们南传是不讲忏悔小恶业的啦，因为佛陀自己的业也要受报了，佛陀也没有说什么忏的方法来小恶业，他也是会成为果报的，有一些恶业是。这一世不成熟他自己会凋谢，有些恶业来世不成熟他自己会凋谢，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有一些业他就要成果他才会过，所以基本上呢忏悔消业这个东西在我们原始佛教是没有去管这个的，我们来讲我们也做忏悔，但是我们的忏悔就是这个东西我不要再犯了，这个是错的，我不要再犯，下一个决心停止那个恶性循环，你能够停止恶性循环就很成功了啦，大多数人都是造一个业，可是他受很久的苦，是因为他在苦中他受报的时候他又在造苦因，受报又在造苦因，又错误的方法来反应，所以很多人他本来都是不用受这样多苦的，但是因为他不认，所以他就要受很多的苦，明白吗？你看德国人他只要一错他知道他完全忏悔，彻彻底底的忏悔，我不要再翻这个东西，停，我们认，我们留下一些纪念馆证明当初我们杀犹太人的怎么样，那所以断到完，所以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不用再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去痛苦了，然后人家也尊重他们，这是忏悔的力量啊，不忏悔的啊就麻烦了，不忏悔的他就会转来转去，搅来搅去，搅去苦中造苦因，他已经伤了人家这么惨了，他现在还要再继续的一伤再伤啊，那些就是不认错的那些人就是会这样子的痛苦啊，所以忏悔的力量就在这里，一开始干干净净切掉，这是错的，我认了，对不起，这样就完了，再也不要再重复那个循那个后遗症，就不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留到今天，对吗？啊，这种就是不忏悔，就是这种罪过就是会这样子啊，所以忏悔的力量就是停这样子，但是所谓的我这样子忏，我的业就没有，所以变成有些人会有那种错觉，还要造恶就造恶，造了恶过后再来忏，造了要造，反正我忏得了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行善也不能够补 盖过去的，没有这样子盖过去的。这个盖过去是给人家心里好受。所以有一些宗教团体或者宗教组织，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让人家好受，也是有他的一些原理啦。他就是怕你承担不起嘛，是给你轰一轰，给你心里感觉良好，不然你就懊悔。但是我们南传是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哄人家的啦，就是直接跟你讲真相，这个是不能的，就是不能。但是这个会得罪人哦，得罪，所以有些时候也不可以硬硬这样子讲，是不是？就像上次西兰的，以前就是有一个国王，他造了杀夫之业，然后呢，他就一直问我要怎么消除这个业，然后呢，那个和尚太直了啦，就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说，你一定要下阿比堤，阿比堤，那就很生气了嘛，就把这些出家人杀到完，灭佛教，灭佛教。然后呢，后来印度教的跟他讲啊，这个可以，就你只要你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杀一些牛去拜神了、啊，你就去消业啊，心里就好，他就觉得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不对，但是有些时候你太直接的跟大家讲，这是不行，他们也受不了，所以有些时候在外道他们就会讲啊，你把这个交给谁，你把这个交给上天，你只要信他，你的罪过就没有，其实没有这回事。但是戒定慧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承受的时候好一些。如果佛陀讲，如果一个人他的戒定慧很不强的，那么呢，他造一点点的恶，都要受很大的报的，有时候要下地狱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戒定慧，那么呢，但是他那个时候也犯着同样的错，可能他就不用受这样严重的那个果报。怎么讲呢？他讲那一把盐，你放在这水里，拿一大把，你搅搅搅，很咸，你喝不下去。太咸了，你把同样的你撒在恒河里，你再拿一杯水，你就喝得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盐还是盐，盐没有消失，只是现在他面对的是一杯水，这个那个时候他面对的是恒河，就像长江这样啊。那么当然，如果你的功德像你的戒定慧像长江大浪这样子，哇，这么多，那有些时候同样的恶你造下来，你还撑得过去。所以有些人最近前一阵子，我的去年。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他的姐姐中风，早上中风，他就躺在床上中风的，所以他的丈夫也很奇怪，就是不觉得，就是哎怎么今天睡这么多嘛，就不理他，一直到晚上朋友来的时候，他就想哎他午饭也没吃，已经到了晚上，早餐没吃，午饭没吃，怎么睡这么久，再去看啊，其实他是中风了，不能动，很奇怪，她就是很奇怪，她的夜来的时候连她的丈夫也会这么迟钝的，怎么会这样钝，我们也不明白，然后马上去送去医院，第一个医院拒绝，她讲不什么原因了，就是医生不在了或者满人，第二个医院也拒绝，第三个医院等三个医院，她跑了，第一个拒绝，第二个拒绝，第三个等，等了老半天来死了。这个中风他们讲其实是不是很难处理的，但如果是即时遇到医生，即时打一支针，即时处理一下，都是有的救的，但是呢就这样子死掉了。所以这个人呢，他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姐姐以前不要行善的了，什么好事，他讲做好事做什么，我帮人家做什么，我又没有得到什么，还没有完全没有因果概念，完全没有因果概念，这很恐怖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些人他是有很多的那种，他也有杀生业了，但是他也有很多的那种正义施药了，他一直做弥补了，放生了，那么呢有些时候呢，他得到那个果报的时候呢，一去他就遇到贵人，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最好的条件，他可能就救活了，未必需要死的，是明白吗？所以功德帮助是这样子，它不是盖过去，你的业还是业，那把盐还是那把盐，但是现在是一杯水和这个恒河，它肯定很不一样。所以戒定慧，我们多累积功德，多布施，多做善行，会好的。那以后你真的就有些时候恶业承受，你受报的时候，你还有这些善知识啊、善缘来帮你，你就不用那么痛苦，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功德的力量。好事的力量不是抵消了，不是抵消，它不是抵消，它只是承受。你没有功德的人，那个一粒石头你丢到海里啊，就直接掉到海底深处了。人家你造一个航空母舰，一百架飞机都可以载。这样子。等一下，你很久了。
是吧？这两个问题都简单，我问第一个，第一个就是。
是不是收获太丰富多彩，所以做的时候也比较少。那怎么样您可以鼓励我们鞭策我们去怎么样去做能够来生不用做动物？因为我经常想这个问题，然后我经常想到死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来生能做人，甚至能够不离开佛教，甚至能够出家？
你就守戒守好来就好了。哦，不要说这个有没有别的保障，五戒是关键，五戒是非常关键，五戒非常关键，最好是修到自己解脱保障，这比较这是保障，不要再寻求别的保障。如果佛陀没有说是保障的东西，我就不敢说是保障。明白吗？纵然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保障的，佛陀都讲了，佛陀讲的我们就听，佛陀没讲的我们也不敢去创造，说这个会是怎么保障你的生命。
这个问题我明白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影响，我们不知道在家中应该怎样去更好的护持爱护生团，让生团保持纯洁，这个您对我们在家人有什么要求吗？
不要制造诱惑。哦，就是帮助他守戒，就是如果他要守戒，你就一直不要一直拉他去破戒，这样子。因为有些时候会，就是有时候我们要过一个朴素的生活，但是就是心中一直要给我们，真的像太多太多的爱护，有时也不适当，就是有时不适当，有些时候会，所以懂一点在家人懂一点戒律，也是对护持有帮助，对吧？有点帮助，懂一点戒律是好，帮助出家人支持他，给他能够不辞经营啊，这样子。然后如果有但有些时候比如说出门啊什么，尽可能有一些难重的经人啊，那还就比较简单比较好，但是最主要还是出家人自己的责任。你还是自己的责任，不可以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在家人，你替我守戒，其实守戒还是自己还是要守，这样。双方面啦，大家啦，居士有居士的护持的责任，然后出家众有出家众自己要懂，因为出家众最懂自己的戒律嘛，自己要自己做自己的事，这样。当然其实除了戒律以外还有别的方面，就是说比如修法，是不是出家人的生活是要比较朴素的，比较朴素的。然后有些时候在家中一直塞一大堆东西，要我们做得很，像我来这里，我有个不自在，就是一直有人叫我穿袜子，穿什么？太多爱护，可是我们觉得很辛苦。我们想过一点，保持自己一种那种很强的生命力，顽强的生命力，身体。但是有时候他们太多呵护了。师傅你这个到时候又给太多的那种食物啊什么啦，还好啊，我是基本上我是挡掉的，我还想保持我自己一个出家人的那种方式，是不是太多的不好。所以佛陀当他们要替送那个故底给出家众的时候，佛陀都讲出家众是修行人是喜欢空空荡荡的，但是现在没有，现在很多时候他们要做到好像皇宫这样来对待，也没有说错，只是说如果是一个师父他懂得自己约束他自己啊，那个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弟子他们一得到好的享受他就会沉迷，对吧？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如果他不是管理的人员啊，他又不是什么禅师啊，那么呢有些学士他们为了要做他的功德，他不管，他就送手机，然后送一个很好的那个套餐，然后全部送到完，所以变成那个出家人就给这些东西诱惑了嘛。但是如果是学生他不懂得节制他自己的话，有这个风险。特别是网络这种东西，你供养太多对自己也未必是很好，对出家人也未必很好。通常我们团体里面是像我们就只能管理层，你没有管理，你管理层你才用，你有负责一些任务你才用，或者是你是导师，我们信任你自己会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你看 去年我们道场里面在雨安居期间，他们走私两套那个网络系统进来，那么肯定有在家中帮忙走私嘛，那是谁啊？他们有些时候他们的信众在国外，他的信众从他的国家到来的时候，他可能私底下联络了，我们也不知道，他想要联络嘛，不是给他，你真的不是给你打一两个电话他就会交代，但是一定就是那些信众把那些东西走私进来的了。道场以我们团体里面的理事是绝对对不敢这样子做的，然后一定要问过我们的，一定很尊重。这是外来的信众，宠出家人宠到这个样子，明知道这个道场是不允许网络的，除非要用网络要得到导师允许的，但是就是替他爱父的那个出家中走私，所以跑进两套网络给我们发现到。啊，你说？这种哪里会有什么好的功德？那你当然是害到出家中乱起来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不该的，所以你们要懂，护持不要这样子护，要懂什么东西对他、对修法、对他戒定会有帮助，不要去诱惑他。因为他未必抵挡得了。如果他是真的，他不是每一个出家中他就是有这样的那个把持能力，他没有那个把持能力，你在家他在诱惑他都害死他，那你会有什么好功德？所以要小心一点。这个我们不要，这个北传的我们不讲，好不好？北传的我们这个不是我的范围，我还是保留不去讲。但是我敢说了，像以前我也给过南传的出家众钱了。以前我在学生的时候，看到他们晚上八点钟在那边市场托钵，晚上八点哪里有人南传晚上八点托钵的？是我还拿开他们的钵，然后一人给一块钱，一人给一块钱。肯定有功德啦，我是善意啦，但是是没有智慧啦，也造下那个业，这种东西是也是从一方面来讲是无知，但是那个心是善良的心，但是因为无知，所以对僧团也是有点不好的作用和干扰，所以但是那个心是善心，我们也不能够讲什么，不要硬硬的说是不善业，不要这样子说，有时候看那个懂阿毗达摩的人都懂他的心路过程，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戒律嘛，我们哪里知道，我们哪里知道出家人过了是过午哪里还有托钵的事，托钵一定是在早晨托食物而已，但是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不可以说他是错，不能够讲他有造恶业了，只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糊里糊涂也不好了，不可以讲是恶了，不会说带给他什么这样的伤害，但是也不好，就是未来这有些人的生命就是一直给人家宠坏啊还是什么，这也是有可能的，也是种业，但是你不可以讲给人家宠就是恶业嘛，是你自己不懂得把持自己你才会堕落嘛，如果人家宠我不可以讲这个是恶报，你知道吗？有人要宠我怎么是恶报，对吧？不可能嘛，他们天天就叫我穿袜子，这个不是恶报，这是善报，只是这个善报如果我不懂得把持自己，我就会被这个善报拉倒了嘛，这样子吗？所以不要去讲，别的宗派的我们就避开，我们传法单纯讲我们自己，就不会我们一摄入常常摄入别的人的东西，然后常常有时候惹怒很多的是非和斗争，那没有好处，我们做我们自己净化自己内心的事就好。众是什么？
烦恼
啊，烦恼。然后
烦恼到底是什么？
烦恼基本上是贪嗔痴啊，贪嗔痴。佛教里面讲的烦恼跟一般世间人讲的话有点不同，但我们讲烦恼的时候就是苦因，一切的苦因，不善心，一切不善心就叫烦恼。通常人家讲烦恼是这个东西烦着我。在呀、啊，这个人烦着我，我不烦他，不烦我，我生气他，可是我不为他烦恼，可以这样子讲，妒忌来讲，我没烦恼，我只是妒忌而已啊。但是在我们来讲，这个妒忌啊，一切的不善心都是属于烦恼，烦恼，热闹，这不善心，全部的不善心，在我们来讲就是烦恼，在佛教的 专门用词上是这样子的意思。个人的事情没什么了啦，要读的话，导师我跟你讲一个佛陀时代的一个精进禅修的一个例子，好不好？这个例子呢是这样子的，那个当时呢有一个两兄弟嘛，然后那个做哥哥的他就想要去出家了，他就跟他弟弟讲，家里的家产呢全部给你了，然后他就跑去出家。那出家过后呢，可是那个弟弟他是受妻子影响太多嘛，那个弟媳不知足想，哎呦，会不会有一天他出家，他不满意了，不满意出家生活的时候，他已经想过享受过荣华富贵，不是这么容易长期出家的啦。他肯定会还俗，如果他还俗回来的话，我们他又跟我们要回家产，我怎么办？叫人家把他杀掉，啊，就派杀手。那些杀手就跑去了，去看他在森林里面修行，跟他对不起，我们要来杀你，为什么你要杀我？对你无冤无仇，你的弟媳。你弟弟跟弟媳要我们来杀你，他们给我钱来杀你，因为这样。然后呢，他也没有，他就没有什么，他就想，哎呀，反正你们要杀我了，但是呢，我现在我不怕，我死是不要紧，但是我没有成就死去，这个是我最遗憾的事情。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晚上？他讲，我给你一个晚上，你早就溜走了，哪里会有人等死的？他讲不会，他就拿起大石头把自己的脚打碎。打碎了，你看我脚断了，我不可能跑嘛，我逃不了这个，逃不出这个声音嘛，你一定会，你明天再来杀我吧，你今天这个晚上你给我。然后因为他这样子做，那些人也不忍心，这样反正他逃不了的，好，大家他们就跑到另一个地方去，然后他就在那边，在那个腿痛很痛的时候，他就忍着，然后呢他就想，我出家以来到现在，我的戒都是那么的清净。他一想到他的戒清净，他的喜悦非常的强的喜悦，这个喜悦就盖过了他的痛，而且在关照，在这个最艰苦的情形下，他去做关照，做修观禅，关照天亮的时候，他开悟成阿罗汉，他就入灭了。那这些人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入灭了，但是他是已经证得成阿罗汉，这样。所以修行是这样子，刻苦的修行。我们这些不够比的，不能比的，这些大德我们怎么比？所以有时候讲他们的例子是比较有启发性，他们的那种为法忘取的那种经历，我们这些后代真的还值得好好的跟他们学习。其实看你的心，你那个时候看你修到哪里，总之临终一念就是在你当时你的把握以内把心带到最高。你怎样，如果你修行没有，你能够想起你的布施也可以，想起你守戒也可以，你能够想起一些法义也可以，你能够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也可以啊。如果你有能力的，你就把你的心带到最高就高啊，但是有止禅的就进止禅，有观禅的进观禅，这样。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平常很用功修行修持，那么最后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
比较可以，也有真正彻底的，当然是要断根了，但是比较有能力了，一分就一分，两分就两分，对吧？一分能力，一分努力，一分的力量，就会有一分的效果咯，两分就两分的效果咯。但是你要百分之百的效果，你就要达到佛陀所讲的这个不退转啊，出果圣者须陀洹，那就百分之百。那如果你到了这个缘起，真正掌握缘起智慧，知道因缘关系，不只是看过去式和未来式，而且是知道其中的因缘关系，彻底掌握的，那么通常他的马上的那个来世是有保障的，警戒的那一世是有保障，因为这一世他的见解正见各方面已经很强了，所以通常他把持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那个业那个功德也比较强。有，我们都是华裔后代。
虽然不做，但是心里面好像怎么有点，好像人家都在做嘛，我不做好像总有点不放心啊，对老祖宗嘛不好了，烧布啊什么什么，烧纸烧钱啦、啊，烧给他们，好像有钱用啊，这一说法成不成立？
肯定不成立了、哦、这些都是商人搞出来的，很多迷信是商人在继续的维持，他有钱赚，那肯定不成立了、嗯、烧纸这些东西肯定不成立。以前我就跟我老人家讲，你们要相信吗？你真的要相信的话，你活得这么穷，你这么辛苦，你死了我烧给你了，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的了。其实我是刺激他们了，后来他们就放弃这些了，他们想想也很合理啊，这哪里有这样划算的事情？你生前得不到的事情，你死后烧你烧烧一下，你就这么容易得到？
每年忙了要命。
对啊，对啊。
学佛的人也在还在里面也忙了要命。
嗯，那是别人呢。这个是改革过后的事才有的，对吧？我相信在古时候那个是一个时代
呢。
是一功德，那种是别人的功德，不是别人这种烧纸烧得到，很奇怪。那是现在烧 iPad， 、很新潮的，那些鬼都很新潮的，很逍遥的啦，其实很逍遥。还有奔驰架，人都没奔驰架，就烧给他就有奔驰。投生了。对呀、啊，投生了啦，就算投生做鬼也没有这些好处了。就算他投生做鬼，他就在旁边，他也这个东西他也无法享用的了。没有因果证件才会这样子做的。我在仰光有一个北传寺院嘛，以前我不是去，我看哎，怎么北传寺院做这个的，一直遮金子。然后我就问那个住持法师嘛，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有的，佛教都没有的。哎，这没办法，我们道场没有护持的，我不这样子做我们吃什么？真的很可怜，只能靠迷信来套着大家来养活自己。但是我觉得啦，不要去管人家啦，谁要做什么你做了，不要去为了这样子而惹起家庭的争执。如果能够说服他教育他们就好，如果没有办法你就过你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呢，我其实是直接跟他们讲的啦。我直接跟他们讲的，我是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如果要办一大堆的那个葬礼的话，那你办我没有反对，我跟哥哥姐姐讲，但是你问我有没有效果，我告诉你没有作用，老妈子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啊。但是你们要吗？要你要做场面，我不会跟你争吵了，因为可能你需要收集一些白金嘛，不是拿嘛，就我不管了，所以我不会制造一个家庭的争执在那边。但是后来我哥哥姐姐他们也忙得很，想想弟弟是专业嘛，专业人士说不用了，你就还要那你还要，所以后来我讲你们要面子的话你们就做咯，反正我没面子问题。后来他听到这样子还是觉得没意思了，他们很信任我了啊，因为他知道我在这方面很专的了，所以他就好了，他当就决定了，三个一下子就决定烧，所以三点过世，六点就在那边烧着了，五点多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棺材也没买棺材啊，我妈妈没用棺材，也没有请什么人刚了，自己刚，我们大家几个人刚动手，我的学生每个都刚过40，我的学生几个，那几个是家里就帮着刚老人家刚着，刚了放在一个板上，就是一个抬着那个板就放在车里，就这样子载到那边就直接送进去死，没有什么东西的。所以那些殡仪馆做那些行业根本赚不到我们什么钱。真的真的也不用化妆，真是现在人死了还要请专业的那种化妆师去化尸体的，很像化尸体的钱比较高，对吧？比较好赚，化活人的没这么好赚，化死人比较好赚，因为要勇气嘛。 而且有味道嘛。鬼界，投生鬼界，没有，也是投生鬼界。如果他不是很严重的恶业的话，有些人他不是很严重的恶业投生鬼界，他是一种临终的时候放不下执着，那他的业不是真的那么黑，但是因为他执着，最终他一直都有功德，但是最后临终的时候他就是出不好的那个业啊，投生鬼界，他不是那种很凄惨的那种。所以有些时候有可能他还是他要现那个相给你看，他还是可以有这个能力了。因为鬼是其实也是马上不是投身做鬼就是鬼了嘛。所以是这样。啊，对对对，以前我们也听说过这些。华人比较容易见到这些东西了，因为华人已经想了，人我死了不做鬼做什么嘛，都是这样子想嘛，所以是可能的。他要给你看，如果他做鬼的话，他要给你知道我回来了，他可以做出来的。这是有，我不敢否定这种可能性，不否定这种可能性，但是不是。不是每个人，只有他想做鬼的人，或者是他的业不好要做鬼的人才会做鬼，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的，也不是每一个会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而且也不是每一个鬼一定要做这种事的。对他们来讲，哇，如果地上撒上会有脚印，他们就很高兴了。其实这个其实是倒霉才会这样子。如果他投射好的地方，怎么还会回来？对吧？都是好的地方，根本就不回来了，不会讲，在胎里就在胎里了。通常是投生鬼界才会有这些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通常也只是偶尔一两个这样子的个案，人们传得满天下，就觉得好像全部人都会这样，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的。活人的事情比较重要了哦。没有了，没有跳的了，就是那个次序的了，那个次序。比如说，但是那个中间那三个铺位啊、过换啊、那个厌离啊，那个可以是一起，它只是这样子排呀、啊，可以一起都有的，前前后那个，那个是大概是带同一个时候这样子。那其他的基本上还是有次第的了。他也不是跳，他是快速，一下过，快速，他可以在一刹那里面，其实这一刹那我们行路过程很多的，他可以很快速过。如果他过去已经修这个已经修过无数次的，他可以很快速。对对对对，都会讲，他一定是有取那个究竟法嘛，一定有取究竟法为相的，就是他才踏进不生不灭嘛。不生不灭之前他一定有取那个究竟法为相，然后他在之前他一定会有这种功力，他没有这个功力他也不会跳过去，那个功力一定是那个就是那个观智的阶段，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修那个颜色受制的时候一定会就是依靠这个影像来看到这个因果吗？还是说
看究竟法就可以了，看究竟法。只是有些时候他们要知道嘛，这个究竟法有时候摸不清，他到底有些时候他一时之间他还想要知道嘛，我当那个时候呢是否 师父是什么众生啊，这样子有些时候会这样子，即使是人他可能要知道我是男人女人，然后他就要看，但是看究竟法就可以知道男人女人了、啊。但是可能还知道自己是贵族啊还是什么了、啊，这样要想多知道一点不是看哦。其实看究竟法就是关键，关键在究竟法。还有吗？什么呢？哎。通常我们如果是只讲有分心的那个心事啦，是我们一个心路过程跟心路过程之间，它维持你的生命不中断的那个，它取的目标是过去式的目标，它是果报心，你要懂一点阿毗达摩才会知道。那么但是呢，然后我们在深睡无梦的时候也是有分心，但深睡如果有梦，它就不是有分心了。深睡无梦的状态还是有分心，因为它只是延续你不死掉。生命就是一直在生命，生命心是一直生命，生命延续让你不死掉，就是一直不会中断的。死掉也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了，就是不会，就是一直延续生命了，不会让生命中断。除非你入波涅槃，不然的话，生命就是一直不中断的。那么延续的延续心路过程跟心路过之间，这种叫有分心，它是属于离心路过程的一种性事，是果报性。那么当我们讲看禅子看这个有分呢，其实比这属于是一门呢、啊、明白吗？然后我们讲看有分，看有分为什么呢？有分有些时候我们是指这个一个一门呢、啊、我们是拿来指一门呢、啊、因为我们的心要起一个心路过程，有什么东西通常先打破那个有分的那个相续，那个有分的那个程序，一直生灭生灭生灭，然后呢你要起一个念头也是从这里突破，他才起一个念头，所以变成他就是一个门这样子了，明白吗？眼门啊，这是一门啊，有些有分心也是，所以变成都是我们通常也是用这个有分心来比喻成这个一门啊。所以当我们讲我们看一门，看一门要看有分，看有分啊，是这样子。其实真正你看禅定的时候是要看你的禅定的心事，你看那个无常知，那个无常知也不是有，不是准确来讲不是你那一世的有分心事的那个现象了，因为你有分心事现象可能是供养啦还是什么的供的那个业啊业相趋向之类的东西，明白吗？所以它是有分，我们象征啊讲一门呢、啊、就是从这里你就可以你走进你的心这样子，所以叫做其实有分心有些时候我们也是用它来讲成是一门呢、啊、象征这个一门呢、啊、这样子，明白吗？代表这个一门。落入有分就是落入深邃的状态了，就是啊，好像落入深邃的。落入有分就是因为啊，一落入有分，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心是知道过去式的目标，但是他的那个醒觉心觉得自己不知道，因为深邃你就觉得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在深邃里面，心还是有取目标，只是那个心取的目标是过去式的目标，但是那个意识，你醒来的那个意识是觉得你不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有些人也因此他落入有分，他以为他证悟，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就以为他证悟，因为很平静嘛，深邃的心是很平静嘛，深邃心什么都不知道的心就很平静嘛，然后从那平静出来你就觉得很舒服嘛，所以有些人落入有分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很舒服，他就觉得这么舒服这么殊胜，休息这么好这么充电，他觉得他是开悟了。所以如果没有学会看心路过程的人呢，他就很容易就掉进这种错觉了。如果学会看心路过程的话，是不是开悟？你不是看一下吗？你再回去看你刚才的心路过程，你刚才在那个殊胜的境界里面，那个心路过程是什么？你一看还是有分，它不是什么开悟的心路过程啊，你就知道，你就不会掉进那个错觉。所以修行能够看自己的究竟法是很殊胜的了，能够检查自己的心路过程，这是殊胜的。不是上一次最后行路过程的那个塑形心，最后
因为临死的上次临死的时候的心它是很弱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还有两个就是不能完成的，
哦，那个这个皮索缘呢，啊，没有皮索啊，没有那个啊，是什么？就是自界产生有分心，那个最后的有分心就是叫做死亡心，嗯，
最后的有分心就
是
死亡
心。啊，不是，今生的结生心，就它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也是说你那边可以看到那个分界点，那不一样。这今世的结生心，它就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树心心，它的果报了。简单讲，它的果报心。所以我们这一生的那个，其实这一生的有分都一样，只是我们分成三个来讲，结生心、树有分心。和死亡心是一样的，其实简单讲就是全部有分心都是一样，只是排在第一个的有分心，生命里面的第一个有分心我们就叫做结生心，最后一个的有分心我们叫做死亡心，就是这样而已。
我还是最后今天最后一个我自己问，就是说我听说是有些人说禅修的时候上盘单盘和双盘，说双盘是有一点优势的，
还是有优势。嗯，对对。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双盘又是在您个人认为是在
背很容易直，
背很容易
直，我气也比较通畅，然后比较稳。
然后就是如果我过去双盘的时候是不做靠垫的，就是学了南禅这一块，习惯这一块开始靠做垫子。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反正做垫子不舒服，双盘是不舒服的。
对对对。我自己是不垫的，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像我们练瑜伽的人不垫是很习惯了的，因为你已经调到你的那个各方面都很顺了，所以基本上不垫也很自在的就坐在那边，这样子咯。嗯，但是每个人呢，你就是凭自己的体会感觉一下怎样最好。另一种方法就是做，他们有定做一种坐垫，就是斜斜下来的。不是一个一个来这样子补贴上去，然后有时还有这个间隔嘛，不好。所以有时候你自己你做一个坐垫这样子的，啊，那个是最好的。
北方的寺庙里面，他们不是打坐上面翘一个架子，上面一个板是斜的。
啊，对对，有些是这样子，可以做这样子，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固定的也是好了。
哎，这是固定的，好像我。
嗯，也是好。
那斜面最好是什么角度呢？
自己拿捏，每个人的需要的角度不一样，你觉得最好就考最好。但是如果练瑜伽的人，他就比较不太需要打平，也很好，打平就已经习惯了。对我来讲，打平就很好。啊，对对。比丘尼呢，这个在我们南传它的断层是因为它很难维持，在佛陀时代因为它有不像南众，如果是坏人来啊，人家打仗啊，你可以跑，很容易跑到森林里面去躲藏。比丘尼佛陀要他们住在村落，然后出门要两个人睡觉，两个人不能独居，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然后不能像我们要随便行脚。所以有些时候战乱的时代，然后女人是很难生存的，很难生存。他们女中比丘尼很辛苦的。其实女性本来就是有就缺少了这个优势，男性怎样刻苦的环境也比较容易挨过去。所以这样子，有些时候女性在战乱的时候也很容易被人家侵犯啊之类的东西。男性就这个问题就比较没有，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些现实的情况造成南传里面比丘尼系统是没有，在其他的系统他们有些时候是自己怎么重整的。藏传也没有比丘尼系统，从来没有开始过，他们只有沙弥尼系统，所以有他的理由的，可能在那种情形很艰苦。所以我们佛教是很注重传承的，比如说那个受比丘尼戒，他要两部身，男众的身众，女众身众才能够受戒嘛。 你才能够得到得解嘛。所以现在如果是只有男众没有女众的，你就没有办法两部身受解了嘛。那么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讲啊，不要紧，我现在创造先，然后以后再来，在传承上他具有很多的疑惑嘛。那么这个宗教的东西很奇怪，有些东西传承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东西，藏传也是很重视这个传承，所以如果传承断了，没有人可以再开始那个传承。所以他们以前在西南传承断了，他就千辛万苦跑到泰国和缅甸再受戒，然后一段时间再带回来，好辛苦的。但是我在西南遇到一个是自己批的啦，他自己批了自己就给下面受戒，这个情形也是有的。那这个是不受承认的咯，因为还是重视这个传承。那但是这个重视传承它有它的价值哦，为什么会重视传承？要不然的话随便一个人他自己拿起来自己就批上去，他说他是，他整个佛这个宗教界就会混乱，所以变成没有人敢做这回事的。这个是佛陀的权利，佛陀设立这个团体僧团是佛陀的权利。所以后来僧团又要帮助女众，要给男传僧团要帮助女众，给女众有机会修行，然后他们就用这个一系巴巴家的制度。一系巴巴家就是古时候的辟支佛啊，古时候的那个菩萨啊，他们出家就是一系巴巴家了，就是出家就是剃光头，做好了那种穿上这种颜色的衣服，然后跑到那个服装这样子披，然后就走去森林里面就去修行，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就去守这个十戒，十戒是具备的自然的，因为沙门就是要守这个，所以十戒是沙门的基础。后来戒律越来越多，是因为很多人乱七八糟啊，团体大起来乱起来啊，才会有很多的戒律，并不是说很多的戒律就是特别好，是因为没有办法的。其次呢，你守住十戒，你已经具备这个一系巴巴的一个沙门的那个品格，所以是这样。所以现在的人他们很在乎这个。其实，下列他们所十戒，他们很好，他们这样子可以修法，足够修法。啊，辟支佛的出家制度不好吗？菩萨出家不好吗？不可以啊，我们不可以讲菩萨出家是不好。但是有些人他们恶意，他们讲这个是在家人，他们不可能是在家人。穿上这样的服装就不是在家人，他们是出家人，只是他不在这个四佛陀讲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比丘尼他不在里面，但是你讲他是在家人就不对了。他们是要不然你就是等于讲辟支佛是在家人，你是这样讲菩萨出家是在家人，这是不可以的。这种叫一系巴巴家，一系就是以前讲的圣者啊仙人啊这样子，仙人的出家制度这样子咯。所以不要担心了，其实是作为一个出家的条件是足够，是具备了那个出家的东西。那其实没有太多的攻击，约束你自己约束自己，其实是更加自由的。这样。有人什么啊？放松。要懂得用内力，用内力，心有内力，就很像如果相等于我们练武的时候的那种劲，劲就是有点用内力的，不是实力，实力你这样子这个是实力，内力是这个很难解释，心也是有内力的，就是说你真的是要让你再简单一点，就是你让你自己完全被它吸引了啊，这样子的，那你就不用去想内力外力的事。但是心是可以，然后恰好用一点内力看着它，然后注意的投入它，但是呢就是不会紧，你用到外力去了才会身体紧，如果你没有用外力的话身体是不会紧，用内力身体是不会紧起来。你看太极师傅他可以很柔柔的，其实他的力他发起劲来是很惊人的啊，但是就是好像柔柔的 啊，那个实力就是那种练那种健美先生，他以前是健美先生来的，哇，练那种实力一块一块一块，这是实力啊。如果是啊，这种实力就是看到很好看啊，但是那种太极师傅不同，太极师傅是内劲，那种是活的啊，肉也是活的，这是一点。所以心也是一样，用内力，懂得什么叫做力，什么叫做静的人，就比较能够明白这一点。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静下来了，是否有些时候啊，很不要贪求，你只是告诉自己对他感兴趣，那他就不会造创动或者躁动。但是如果你有贪求的话，你一直要强迫他什么，他就静不下来，越做越不静。所以有些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都会叫他们先放空，什么都不要做，等呼吸找你啊，这是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是多做三波慈爱，在慈爱的时候你比较没有那个目的性，没有那么强。因为有些其实目的性可以让你不贪的了，不强求的，但是你们的目的性就会让你们紧起来嘛。其实目的性也可以很纯正的，所以你就，如果你的目的性一定会让你紧起来，那你就暂时把目的性放掉，那你就是三波慈爱很舒服，然后记住那个心境啊，现在这个心境是很超然的，没有贪求的，很美的。好，就用这个心境放在这里，你一直训练自己熟悉那个慈爱的心境，很自在的心境，然后记住那个心境，把它记在心里，我用这个心境来专注这里啊，那就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用不上功夫，我就借用另一个场合，我用得到这个功夫的，把这个功夫带到这里，这样子吧。兴趣啦，如果你真的是兴趣，你让自己被他吸引，很多问题就没有了啊。但是这个怎样被他吸引，这个要做一点新的功夫。我觉得我每次看星星就被星星吸引，我看大海就被大海吸引。所以变成也是我再联想一下就可以，以前呢，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以前我一联想到我喜爱的那种大自然，通常大自然不会让我们贪求和痛苦嘛，所以我联想到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境界，然后我在专注的时候就没有压力了。所以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住在森林有一个优势，就是这样，以前我们住森林里面，因为整个大自然都没有这种人为的很多那种做作，它就是很自然的东西，整个大自然就是这么自然的东西，它就没有做作，所以变成你在大自然里面，你的心也训练成不会想要去做作，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啊，他就很容易修行。你活在这种人为的世界里，都是造的，变成我们心已经习惯了要造、要造、要做，所以变成这个做让我们很辛苦，让我们不能够自然的发挥。大自然是没有什么好做的了，就是这样，草长得长一点、短一点，就是这样子看着山水，啊，变成很自然。你的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生活的话，你就会很像。也不会觉得做作很不好，就是自然就好。可是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心，每个人的心都会的，也是会刻意啊，这样又刻意啊，很。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借大自然的这种环境，给我们一种无形的陶冶。还有什么吗？对对对，所以多梦的时候呢，通常他醒了，他睡眠品质不是那么好。一个不梦的人，他睡一点点，他等一下子就很充电了。
那如果通过禅修打坐来加强自己的定力的话，能不能改善这个？
开始初期的时候呢，很多禅修者会报告他更醒觉他的梦，平时他梦了他都忘记，现在他好像觉得他很多梦起来，其实不是真的梦多起来，有些时候是因为他平时梦了他都忘了，但是呢现在他梦了他都很记得，很醒觉。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什么叫做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是不是？梦有很多种啊，你要感兴趣研究，你去读那个那些尊者的那个，他有讲了梦有很多种，这个因素那个因素，这个我们不感兴趣去研究了。哦，我们你看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的专项，所以你们问到那些东西，其实我不是很会答的，你知道，因为我不专业在这方面。我很感兴趣是我自己有利益的事情，我对那些知道了又如何？因为反正没作用，对我的生命没作用，我就不感兴趣去研究，我就是不管。我只是看了就过了就忘掉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模模糊糊还懂一点就回答一下，给你们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有些时候我们教学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满足一下大家好奇心啊，大家开心了啊，以后教他就很开心，就这样。其实我真的来讲，我是不希望你们抓住在这方面，着重在一些对我现实生活有帮助的事。这是为什么我看那些我看圣经看不下去，一看的话是造物者制造天地这个东西跟我现在已经扯不上关系了，我就看不下去。我有买，但是我以前我做学生的时候有买，但是看不下去。我比较注重一开法聚经我就看得下去，哎，心是一切的主导，哦，怎么训练心，整部都是跟心有关，对我们的生命切身有关系的东西。佛陀的教法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佛陀讲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到他的那个四明觉是非常清楚的，目的明觉，他很清楚，他不会离题的。他怎么讲，他讲什么东西，他都会带回来讲法的。目的明觉，何时明觉，佛陀讲什么东西都是有一定有一点作用和价值的。即使是他如果是讲一个人的坏话，那个坏话也不是恶口，也不是两舌，他只是讲出那个因缘，给你们后代知道，引以借鉴。人家的错你就可以学了，不要再等到自己错了才来倒霉。所以这个很清楚的，目的明觉，何时明觉，很清楚的。所以对那种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你要研究研究不完。佛陀在地面上拿起一把叶子，他就讲比丘们啊，这个叶子多还是森林里面的树叶比较多？当然是手森林里面的树叶比较多，佛陀掌上的叶子不多。那一样，如来知道的东西就像森林里面的叶子那么多，如来教你们的就像掌上的叶子那么少。为什么？为什么不教？因为不教是因为那些对解脱没有关系。为什么教？教是因为这个对解脱有关系。所以佛陀的目的明确，非常清楚的了。所以你要学整个所有的学问，你跟着学，等你学到完的时候呢，你已经可能不懂怎么样了。这是要成佛的人他去做的事，因为这个是要他要圆满一切的东西他们去做。但是呢，你们我觉得最好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正法，不要去想那些，你这样子不会玩学问，好奇满足好奇心是不会玩的。你要把那些东西告诉自己，这些我都放掉，我知道了又如何，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证明了又如何，倒不如我把我的生命改善，活得更踏实一点，更充实一点。有些时候是顺你们一点点啦，太多我不能顺了，也不是专业，好不好？还有吗？要时间差不多，还再来一两个问题。有的有问的就问，没有。
我想问一下，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感觉到整个身体里面空的，对于心脏是空的，然后就感觉到身体里面。
你记得你的心一离开了你的，如果是以阿那巴那安波念来讲，心一离开这里就错了，你知道什么都没有用，我们都不要听的，明白吗？我要的是你，我们要的是你不离开这里，只有两样东西而已，呼吸跟禅相，其他的全都不管。很简单，很单纯，知道都不对。佛来，你知道佛也没有需要，也不用赶佛所做。有时候你出于佛的影像，还是什么，不管。我看到佛，我都没有去注意了，更何况这些东西，不要注意它怎么样，你就是不，只有两样东西而已，你的呼吸或者是稳定跟呼吸结合的禅相。其他的东西你不要去找它，你不要去管它，你的禅修指示就拿完了，就这么简单。 OK，不断的拉长那个专注力。所以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你看到什么东西，很多人讲一大堆天花乱坠的事，那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比较重要的是你能够专注多久，能够持续多久，能够持续吗？这里明亮吗？稳定吗？我们关心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给教禅的时候都是导引大家往这方面发展，心的导引，师父的任务就是导引你们的心，所以才会小禅的作用，其中的作用就是导引大家的心往那方面走，其他东西就是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不用管就可以解决的，你真正去想，很多问题是我们自认聪明，去差一脚他就把它变得更糟。其实大部分的问题是不用解决的，忍一忍就过了。一样修禅的问题也是一样，80%-90%几乎你可以不理他，他就过去了，根本不用处理的。大部分的问题你一而再的投入这一处，一而再的投入一处，他就自己消失了。只有一小部分的问题你不能够不面对它，一小部分，很少的部分的问题。人生也是如此，很多问题你不要管它，你就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能够耐不住，按耐不住一定要去处理啊，就麻烦。就像骑在快马上的人，那个鸡啼狗吠，你根本不用管它的，你以为它很可怕，你其实你的快马一冲过去它就闪开了，就是这样子。时间呢？
我是今天第一次来，我不知道怎么打坐那些呼吸，你给我教个方法。
哦，那你暂时第一次呢？我是觉得你先修慈爱啦。愿我平安快乐祥和，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先修这个，这个比较简单，你就坐这也好，在那边一直祝福自己。用大概四分一的时间，不要超过三分一，四分一的时间你祝福自己，四分三的时间祝福周围的人、家人啊、亲人啊、众生啊，这样子祝福，愿他们都平安、快乐、祥和，愿众生平安、快乐、祥和，愿大家平安、快乐、祥和，都可以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啊，这样子一直专注，就念到一个时候，你的心自己，你不要去，你只是一直祝福，一直祝福，你自己会知道这个东西会对你的心起很大的作用。好，还有吗？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回向发愿然后把这功德给所有的今天在这里的所做的一些的功德，然后跟这些众生龙天护法啦，以及所有的已故的亲人啊，一些众生啊，分享，愿他们随喜我们大家在这里的功德。好，师父念一段，你们念一段。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布尼三巴当，萨贝德瓦，萨贝布达，萨贝萨达，阿努摩丹都，萨巴三巴提，悉迪亚。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du nyati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红都娘的哟，我们发愿呢，有一个愿在我们佛教蛮重要的，特别是那些菩萨也发的愿，就是愿这功德帮助我远离愚人，清净智者，直到我证悟涅槃为止。这个通常我们引导大家发这个愿，一定要解释一番的，因为呢，如果我们讲愚人呢，愚人也不是永远的愚人呢，从佛教来讲，他只是他无明的时候呢，他就是愚人。他掉进错见，他就是愚人了。但是呢，当他醒觉的时候呢，他可以愚人也可以变成智者。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讲呢，我们就不会有一种轻慢世间任何一种众生的那个心态。那为什么要远离呢？如果我帮不到他，他也帮不到我，对吧？大家在一起，如果是那些贩毒啊、作奸犯科啦、做坏事啊、邪见啊，那你渡不了他，那你又跟他在一起，常常就会被拉下水。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堕落，所以我们远离愚人是这个意思。但是没有所谓的他要我帮忙我不帮他，不是这样的意思。我能够提及他，能够改变他，我会帮。那亲近智者也是，我们要亲近智者，让智者帮助我们，给我们正见。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就这个愿呢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那么直到证悟涅槃，为什么呢？因当一个人证悟涅槃呢，至少出果圣者他就有了保障，他怎样也不会被人家引导去邪见，所以这个就有保障。在还没有保障以前，绝对的保障呢，那些我们帮不了的人最好是远离，不然的话呢，有些时候你沾染到那个错误的观念，被错误的引导也是危险的哦，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的心不是自私，只是从很务实的角度来看，我帮不了人家，他也帮不了我，大家都没好处，那这个没好处就暂时不要结合在一起，而不要靠在一起，等到有一天某一方面能够带利益给另一方面，那个时候才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佛陀引导我们一种很有智慧的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没有作用就不要硬硬的凑在一块，至少我们也要利益到他，这样子哦。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发这个愿，愿者功德让我远离与人清净智的智者，直到证悟涅槃为止。好，以弥呢，本呀甘美呢，妈咪巴拉萨玛嘎摩萨当萨玛嘎摩佛都亚瓦尼巴纳巴迪亚。好，接下来这个愿者功德成为帮助我断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烦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愿呢。因为常常有些人呢功德成熟的时候呢就会放逸了，好命的时候就会放逸了，所以我们把这些功德扣上这个愿，让它继续的导向光，从光明导向光明，即使是但愿我们未来在即使是在幸福之中快乐之中，也不忘记继续的走向光明，继续的学法，继续的累积善功德和波罗蜜。所以我们大家发这个愿，愿者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烦恼。以当咩本央阿萨瓦卡呀瓦行佛都。好，愿者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涅槃是非因缘和合而成的啦，你不能够说这个是证悟涅槃的因缘，它是助缘。因为我们这样子做，我们这样子增长智慧，那么有一天呢我们证悟涅槃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好，一当咩本央尼巴那瑟巴迦哟佛都。好，愿这功德把这功德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众生随喜。我们发愿也是功德，回向也是功德，我们再次希望众生随喜我们的功德。一当咩本央萨巴萨达南瓦杰玛德萨贝咩萨玛本亚巴冈拉班都。萨度萨度萨度。